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次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顾驾，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路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带这余圣的民，并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圣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所要强壮。万军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怜悯。亲爱的天父，我们如今再次的谦卑的、严肃的、惶恐的、期待的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因为这些话语真的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讲的，是你口亲自默示的，与我们真的是做万事都有益处。神啊，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看到你那真理的奥秘，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的灵里面如何活出一个荣耀的新生命。求你这是怜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圣灵的智慧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所读所学的都是从你而来的智慧。神啊，那是何等的福分，那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软弱的人，竟然可以亲口亲耳讲叙听到你的话语、你的真理。除了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当显的恩以外，透过十字架的中保的献祭以外，通过耶稣这位大祭司一次的献祭，真的是把我们与神都和好了以外，真是别无可能。也因此求你让我们看重从圣经所学来的真理，因为确实对我们生命当中有益，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预备末世的到来。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上一次我跟你们分享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是第七章神回应这个伯特利的一些人，就伯特利一些犹太人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意的派人来说，这个圣殿已经盖好了，我们还要不要进食？上次我跟你们分享到说，这个神直接看到他们的心，说你们难道是为我进食吗？好，这些人自以为意，自以为好像为神做了什么，虽然是外表很谦卑，这个身体很痛苦，可是神一下子就看透他们的心，说难道你们是为我进食吗？看到他们只是外在的一些虚伪。可是今天我们看的是还是神在回答，好，所以神还是在回答那个问题，这个文法上是顺序的。所以如果说上一次神是用负面的角度谴责他们，他们其实做的顶多是个假福音，做的是假宗教的话，今天在这第八章一到十七节， 我们看到神的一个正面的回应，或者说神一个正面的劝勉。如何回应同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还要进食吗？或者说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可以期待什么？因为如果看到前面那个负面的这个攻击的话，我们有时候确实会问说，哇，没错，我们的心确实还是那么污秽，神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虽然好像圣殿盖起来了，虽然耶路撒冷城墙盖起来了，可是神说的确实没错，我们内心中还是有很多污秽，很多罪，很多黑暗，我们确实亏欠了神。所以我在想说，以色列人一定在那个时候有个问题，就是那神还爱不爱我们？我们心中竟然还是那么黑暗，还是那么亏欠，我们连进食都做不好，神还爱不爱我们？第八章神的答案就是回应这个。没错，我们的内心确实还是黑暗，确实还是充满罪恶，不过神还是爱我们。神亲自表达他怎么爱我们。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这里神把他用这种人的情感式的语言把他的爱表达给我们看。怎么看呢？当然中文是翻译成火热，不在原文的希伯来文里面，他这个意思是嫉妒 jealousy。 今天很可惜，我们今天讲到嫉妒的时候都是负面的，我们不喜欢被人说啊，你真是嫉妒啊。比如说如果夫妻我们发现丈夫和太太喜欢一个人比喜欢我们还多，我们会嫉妒啊。比如说也许父母的小孩发现，哎，小孩竟然喜欢这个叔叔比喜欢我这个爸爸还多，也许心里会嫉妒啊。或者是好朋友啊，明明以为我们两个是哥俩好，哎，发现他有另外一个更哥俩好的，我们可能会嫉妒啊。当然这些是负面的回应，好，就是人有时候会嫉妒导致我们生气或犯罪，所以我们今天人很不喜欢嫉妒这两个字。可是在这里讲的嫉妒不是那种负面犯罪性的嫉妒，这里讲的嫉妒是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神真的是好，如果用人的语言表达的话，神是全心全意充满火热的爱我们。当神发现我们人还是犯罪的话，我们跟罪屈服，好，我们宁愿去跟从罪不去跟从他，这里旧约选择的表达是嫉妒。神那么样的爱我们，好，虽然我们犯罪不可爱，虽然神足够理由可以毁灭我们，神还是爱我们。旧约选择嫉妒就是要让我们震撼性的了解到神的爱。神看到我们虽然是跟从罪恶，跟从撒旦，跟从魔鬼，跟从自己内心的软弱，可是神的爱没有因此就说啊，算了，我不要你了，或者说把你毁掉，我再重新造一群人。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这里表达是嫉妒。神为他的子民嫉妒，神因为爱他的子民，虽然他的子民是爱世界、爱别神、爱自己、爱偶像、爱祭物、爱什么也好，可是神还是爱我们的。所以第二节在这里，神先给我们看到了他对我们那个丰盛的慈爱，所以我们的神是因为爱我们，所以他要挽回我们。那神怎么挽回我们呢？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大家有没有看到一点？我们虽然亏欠神，神虽然一下子就指到我们的心说，你们心中还有黑暗，我们的心中还是充满罪恶，我们这个就连我们进食的时候都不是真心的敬拜他，都是有自私自利的方式。神伤心难过嫉妒火热到一个地步，神的答案是什么？不是抛弃，不是惩罚，神的答案是，我亲自来修复这个关系。不是其他，不是我们人会想象，大家说哇，比如说我们亏欠一个人会怎么样，我们会做好事，对不对？ 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小心得罪了太太了，哎 surprise 她一下，老公亲自做一个蛋糕来做一个赎罪的赎罪祭，好，这太太我对不起，我亲自为你做一个蛋糕来表达我们的心意。可是神看到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连真心悔改的本能都没有了，我们是被罪完全的败坏。所以神在第三节他说，我现在回到耶路撒冷，要住在耶路撒冷中。当然大家记得哈，撒迦利亚书是一本先知预表的书，这里是表达什么？神会亲自来到他的子民中间，就是锡安为代表，好，锡安是代表神的子民的国度，神亲自来修复这个关系。虽然我们背叛他，虽然我们离弃他，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火热到一个地步，神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来修复这个关系。神在撒迦利亚书看到说，神伤心到一个地步，对我们失望到一个地步，神选择我亲自下来修复这个关系。而这个关系是怎么修复呢？神一来了以后会变怎么样？神只要一来了，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神，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意思是什么？神会亲自的来修复，完全是他的工作。好，注意好，这里不是说哎，我们只要有十个人诚实了，我就称为圣城，神会再次爱我们。好，不是这样表达。好，不是像亚伯拉罕这种讨价还价，哎，有十个人你还毁不毁灭？不是，这个城会因为神亲自到来的修复，会变成诚实的城，变为圣山。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神会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来转化我们，来亲自的转变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他恢复成为一个，再次恢复成一个家庭的关系，让我们再次可以称为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民。在这里也有一些原文上的表达，耶路撒冷中文这里翻译是诚实的诚，原文表达是真理的诚。意思是什么呢？神的这种转化生命的方式是透过真理的彰显。所以这其实原文表达是说，当神来到锡安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因为神的大大的荣耀的光照，耶路撒冷会变成真理的神，会变成圣山。意思就是说，转化转变是透过神的真理来转变。这里在新约里面有个共鸣，在新约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十七章十一节，耶稣是这样子跟天父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这样讲：“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在为我们求什么？耶稣在为我们求说，我们在信靠他，在行走基督徒的道路当中，我们要追求一个成圣的生活的时候，耶稣是为我们求什么？是求我们有耐心。好，说耶稣是不是说，哎呀，这个求你帮助我这些可怜的羊，他们常常因为最终没有耐心，给他们一个耐心，让他们看圣经能够一口气看完。好，还是耶稣是说，这个求你给他们一颗这个能够长时间祷告的心，一祷告不要再30秒，能够长时间30分钟40分钟。耶稣是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很可惜，今天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教的世界观有一个很可惜的，我认为很可惜的一个，常常会听到你这样表达，就是说你要成为神学书呆子的话，好好去学神学，可是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的话，你要读一些其他的书，好像就是神学跟属灵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渐渐有这种二分的观念，就说哦，神学只是牧师读的啊，或者只是这个少数的执事长老或是教会领袖读的， 我们一般的人不要打扰我这个了，这个我也没时间，好，你就给我一些简单明了的书籍读就好了。当然我绝对不是小看这些简单明了了，我觉得这些也非常重要，至少在我的教牧这个生命当中，我从这些书里面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感动。可是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先以圣经的原则为出发点，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怎么活出荣耀神的生命。今天在撒迦利亚书，在耶稣为我们祷告有一个共鸣是什么？成圣的根基在真理，成圣的根基不在于我们外在怎么样的表达，不是说我这个走进来对每个人都保持微笑，这个牧师很属灵，不是我每次进来都大家跟大家握个手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我才是属灵的。相反，如果牧师讲一篇神学的道，说哇这个牧师只是大脑袋没有什么生命，或也不只是牧师啦，有时候你们也许彼此也会这样看。千万不要把属灵跟真理分开，为什么？因为神就是什么？神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神没有分开。神爱我们的时候，神不是说我把我的智慧丢到后面，我现在先用我的慈爱爱你们，这样就听起来很怪，对不对？神是用那充满荣耀智慧的荣美来爱我们，属灵跟真理应该是结合的，不是分开的。这个让我想到了这个16世纪在那个日内瓦，日内瓦在16世纪是个什么样的城市？是个非常淫乱的一个城市。日内瓦在16世纪是败坏的一个城市，几乎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代名词。那当然日内瓦也有一些有志之士想要扭转这个情况，有些有志之士在政府里面就一直过了一连串二连三的法案，希望透过立法来扭转这些人的荒唐跟败坏，还是不行。后来又想尝试了用很强的这种宗教情操来教导人，就希望人透过这些做出一些宗教情操的礼法的规范，比如说一定要看多少圣经，看多少玫瑰经等等，来希望这样子能够改变风气，还是不行。后来他们使出了杀手锏，什么？把天主教变成基督教。他说因为他们已经慌了嘛，这样行不行？天主教已经行不通了，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改教运动，他说我们就改一改吧，天主教改到基督教看怎么样，还是不行，还是不行，还是过一个荒唐的生活。可是在1536年的时候有一个转变，什么转变？当然一听到日内瓦我们就会想到谁？加尔文。在1536年的时候，加尔文是法国人，在法国天主教大量屠杀基督徒的时候，他就逃到了日内瓦，希望有一天法国平安的时候他可以再回去。他逃到日内瓦，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年轻人，受过神学教育，没什么钱，没什么地位，可是他逃到日内瓦，就马上在日内瓦的一个教会里面天天忠心的传讲真理的道。他的讲道马上被人家发现很不同，马上有人就批评，你讲这些空头大道理有谁听得懂，还不如在台上多骂人的好，这个小孩子要好好的这个孝敬父母，这个父母不要到处杀人到处抢劫等等这个。可是加尔文讲道很不一样，花很多时间在解经在解剖生理，然后才是在这些上面建立出行为。很多人很不看好他的事工，甚至认为这种人讲的道有谁会去听。可是很奇怪的，当然细节不说了，他这种忠心讲道的方式到后来却造成所谓日内瓦奇迹。在他的忠心传讲之下，在他跟他学生的教导之下，日内瓦接受了这个所谓的归正真理的教育。日内瓦不止在神学上转变，在道德，在这个道德上，在这个伦理上， 也一起有180大转变，日内瓦从一个败坏之城变成欧洲的一个闪亮之星的代表。这个例子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说，真理跟属灵跟这个道德跟伦理是分不开的。不是说哎，我要过一个属灵的生活，我要做个属灵的人，我就要把真理放一边，我要成为一个大脑袋我再去看神学，不是的。真理跟属灵是分不开的，加尔文在日内瓦就证明了这一点。日内瓦在加尔文中心的几十年教导之下造成了一个日内瓦奇迹，今天还被历史学家继续的津津赞道。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千万要看到神今天来到我们中间要行大事，就像在撒迦利亚所启示的，就像在约翰福音所提醒的，我们是要追求在真理中成圣。这个是在撒迦利亚书给我们的神对第一个祝福，就神回应我还是爱你，神是用这个方式爱我们。所以你看神不厌其烦地把圣经启示给我们，神不是启示给我们一个好像很笼统的奥秘，好像只有少数人才能懂。神启示给我们很明白的一本书，任何人只要会读书会看字，从头看到尾都可以知道说，我们有罪，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得救，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依靠耶稣基督能力往前走。神不厌其烦地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就是要我们去认识他。好，这是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是什么？第四到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埋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神，都凭诚实和公义。这个是什么景象？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对不对？记住哈，这个看先知书常常是用图画式的来表达，就像我们欣赏画一样，这个画家要透过这个画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到年老的坐在街上，老迈的手拿拐杖，然后满街有男孩女孩玩耍，这是一个什么图画？这岂不是一个太平盛世的图画？岂不是充满了给人一种温馨、安全、平安的一个心境？小孩子出去玩耍，父母不用担心会被车撞，老人出去走路不用担心会被人骗，是大家都很安逸的在外面享受神的创造，好像类似一个完美伊甸园，这给人带来一种平安、这个温馨、这个温柔的一个图画。这里神要表达什么呢？我来了以后，这个真理这样转变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平安，就是安心，就是我们有个温馨，就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可以称为属灵的家，可以在我们日常忙碌生活中可以仰望的一个境界。我们确实不是仰望如此吗？我们人在社会上真的是从懂事开始都在忙碌，都在担心了。小孩子在忙碌学业，担心学业，对不对？担心考试会不会考得好或不好，就算不担心读书了，会担心这个小孩子会担心，哎，朋友喜不喜欢他？这个朋友圈子有可不可以跟一些比较所谓酷的人做朋友，还是人家会把我小看？当然长大了还是会担心这些，也许会担心工作，有些会担心以后找不到对象，有些会担心这个工作有没有未来。担心以后这个住的好不好，担心能不能供养一个家庭，然后到年纪越来越大了，开始担心身体，担心这个未来有没有保障，担心退休后存的钱够不够。我们真的是一生在这世上都在担心。可是今天撒迦利亚给来我们的盼望是一个平安的盼望，是一个没有担心的盼望。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不用担心这个学业，不用担心工作，不用担心身体，我们是在享受神的祝福，神的盼望。 这里是我们忠心于神的道，忠心的在真理中成圣，我们所向往的一个心境，就是神答应我们，我们只要在真理中间，我们在追求他的道上忠心的回应他的话，这个是神会带我们到来的一个心境。我们教会要追求的是这个灵性上的平安。所以今天基督教不是宣扬一个所谓成功神学，说你来信我的神，保证你工作一定会好，保证你会有车，保证你会有房子等等，或者是你来我们这个教会，保证你的小孩可以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是保证神会带我们到这个平安喜乐的未来的盼望，就是永恒的盼望。这是提醒我们今天在地上总会有这个动力，因为我们知道说死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终结，死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过程，我们是到达这个完美的永恒的。启示录说没有病，没有罪，没有苦难，再也没有人哭泣的完美的永恒的天国。这个是神答应我们他的救恩来临以后，这是我们可以期待。都凭诚实和公义，我们要做一个诚实，刚刚讲过是真理，我们教会要追求的是有真理跟有公义，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两大原则。人家来到教会能不能看到神的真理，还是来到教会只是一个聚集的地方而已？请朋友来到教会，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到最后这个人会不会说，哇，原来你们信的是耶稣，信的是十字架的救恩，信的是我们有罪，可是我们在耶稣里面可以得到盼望。还是教会只是一个怎么讲，中国同乡会啊，就是啊，大家移民嘛，这个远在外面，大家都很孤单，大家有个地方聚一聚，啊，顺便听一听神的道。我们到底为什么聚集？神在这里说，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我们今天为什么聚集在一起？当然绝对可以互相诉苦，绝对需要，绝对可以互相帮助，也绝对需要。确实是我们大家都是离乡背景来到一个新的国家，需要互相扶持。不过我们是有一个更大的动力在支撑这个，我们的动力不是自我的满足，我们的动力是活出神的真理跟公义，我们在这个之上建立了一个家庭。所以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确实是建立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不用为那个害羞。所以我刚讲那些话，你的反应应该说，哦，对啊，我们不要互相帮忙，当然不是，不是说，啊，对啊，我们只学神学，不要管我生活，当然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要互相扶持？为什么要互相帮助？为什么有患难的时候要互相帮忙？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常常会说什么什么什么弟兄，什么什么姊妹，这个不是个称号，这个是个事实。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是我的弟兄，你就是我的姊妹。就像如果我三姐这个如果有什么大混乱，大困难，我会毫不犹豫的把我所有的帮助他。我们彼此应该有这样的心，所以我们彼此称呼什么什么弟兄，什么什么姊妹，不是称呼好玩的，这是个事实，是一开始神的子民活出一个家庭，这些都不是口号，这些是事实。所以我们教会要在这个上面来建立，而不是建立在其他的身上。今天教会就是要做这个工作，我们把这个末世的平安，这个末世的这个向往盼望，我们分享给众人，我们分享给外面的人，我们是活出 我们对未来的盼望，我们今天就可以活出我们对未来的盼望。这是神对我们第二个祝福，神答应我们，我们教会只要这样做的话，这个你刚刚看到的一个美景，老人无忧，小孩无虑，是会实现的。诚实我们了解了，那公义呢？就像我们看新约一样，我们常常会说保罗教福音教恩典的时候一定会提醒行为，对不对？我们常常大家听过很多这个了，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被动的领受恩典，然后我们领受恩典以后是主动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基督徒不是靠行为得救，乃是靠信仰得救，不过还是要有好行为，因为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诚实跟公义也是一样的架构，这个公义不是因信称义的那个公义，在这里旧约讲到了公义，他要表达是我们今天教会神的子民能不能彰显出公义，我们在教会做盐做光，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以色列人当初为什么会被神惩罚？为什么神会让他们被掳？但我们知道，第一王不好，列王记上下说王不好，所以被惩罚。在座很多一定就会问，不公平，凭什么王不好全民受罪？那当然我也听过一些例子，哎呀，王是代表全民的嘛，那对啊，反正以前就有这个概念嘛，就像当初日本天皇是代表全日本人，所以天皇投降全日本要投降等等。列王记上下确实是这样表达，不过我们圣经要看整本，不是只看一部分，所以看圣经一定要整本的去学。先知书不是这样表达，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等等，你不需要看太久，你就会发现一个主题，你会被掳，因为你不好，不是王不好，因为你多行不义，所以必自毙，不只是因为你选的王不好。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全部都练，我就练一些简单的经节，这个比如说以西结书22章7节，但整个22章都是以西结叙说你为什么会被神审查。不过这个我要强调是第7节，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的等等，没有活出社会的公义。这个甚至在以西结书后来在那个29节，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习抢夺，这个亏负了困苦穷乏的，被礼欺压寄居的等等。大家只要回去花点时间看看先知书的话，会看到说先知强烈表达为什么神要惩罚你，因为你没有善待穷苦的人，你没有善待寡妇孤儿，你是欺压他们。这也为什么当施洗约翰问耶稣说到底你是不是那一位的时候，我们看耶稣的答案有点答非所问，岂不是吗？当施洗约翰要砍头之前他差点要死不瞑目，为什么？因为他在砍头之前他突然有点怀疑耶稣了，他说你到底是不是那一位，他派两个门徒去问他，你到底是不是那一位，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回答？我当然是那一位啊！你那么小信还做什么施洗约翰，我当然就是那一位啊！可是耶稣的答案很奇怪，比如说路加福音7章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很奇怪的答案岂不是吗？施洗约翰不是问他说，耶稣啊，你最近做了多少好事？ 施洗约翰说，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你到底是不是救主？你到底是不是要把罪人从罪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耶稣的回答竟然是好行为。当然直接的答案是，这些好行为被耶稣强调的都是旧约的预表，预表神要在这些人身上施行的拯救，都是旧约预表弥赛亚要做的，这是直接的答案。那这个答案的表达就是什么？救恩的工作就是社会公义的工作。就像我刚前面所讲的，真理跟成圣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个人层次；教会的公义跟社会也不能分开的，这是团体的层次。意思是什么？我们今天教会不是把自己锁在一栋建筑物里面，彼此互相鼓励说我们才是圣人，外面那些人都是污秽的，我们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不是关在一个建筑物里面，看到外面这些多情不义的事情，我们当然指责或者是为他们祷告就算了。我们是一个公义的教会，我们要有公义的回应，就是先知性的做言做光。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会被问，耶稣在世上，我们假想如果我们是耶稣的机要秘书的话，他说我只有三年，你要我做什么？我们一定会说赶快多教一些真理，对不对？赶快多谈一些天国的奥秘，这些小事你不要去管了，去看什么孤儿寡妇，我们帮你做就好了，你赶快多谈大的事情啊，这些小事不要你管啊。可是福音书所彰显的好像不是如此，耶稣花很多时间在穷苦被社会遗忘的人身上，耶稣甚至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是什么？小孩子到一边了，大人的事情你懂什么啊？不要吵我们啊，我们做正当的事情，你们去到一边去玩。耶稣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穷苦的没办法自我保护的，被社会所欺压的，被社会所遗弃的，是耶稣特别爱护的人。旧约讲说诚实与公义，教会一直以来都彰显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早期教会是一个很被逼迫的教会，就好像现在在中国的教会一样，是被罗马帝国逼迫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被逼迫的教会肯定资源不会多，被逼迫的教会能够这个躲起来都还来不及了，这个有一口饭吃都还来不及了，肯定资源不会多。而且罗马帝国是强横的逼迫，可是早期教会却大型所谓的慈善事工，大量的接受寡妇孤儿穷苦人在他们中间。曾经有人说罗马帝国到底是怎么会这个悔改的，当然我们基督徒最终的答案是圣灵感动。我这个在社会层次有人发现因为基督徒的表现太不可思议了，被逼迫的同时竟然还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且以前慈善事工不像我们今天大家都爱做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以前他们这样做是没有人，怎么还有这些笨蛋会花精力时间去照顾这些早就应该死掉的人？基督徒就是这一群笨蛋。当罗马帝国发生三次大瘟疫的时候，连医生都躲起来不想看那些病人，基督徒却把这些病人接回到自己家里面亲自照顾他们，无亲无故。当然到最后我们绝对相信传福音是圣灵的感动，不过至少这些好见证也感动了很多罗马人的心，让他们发现说这个宗教值得我们去了解，因为这些人反映出来的公义不一样。这是神对我们的第二个劝勉，我们在世上做盐做光，不只是个人，我们跟神的属灵生命的做盐做光，不只是我们彼此做盐做光，我们是要对社会外面做盐做光，让社会就算不接受我们的信仰也必须承认这一群人不一样，这一群人是无私的， 这一群人是真心爱我们，虽然我们不爱他们，可是很奇怪，他们还是爱我们。这一群人所讲的耶稣，就算不信，听一下。保罗在使徒行传不是说吗？外邦人来到你们中间，就算不信，他们出去，他们走的时候，口里必定会说：“谁与你们同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好，这是第二。第三，14-17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第一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再样第一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为我所厌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最终神回答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你说的这些是不是空口讲白话？每个宗教都对未来有一定的盼望，你说的这些是不是空口讲白话？就算不敢直问神，我们直问撒加利亚好了，你写的这些祝福听起来很好啊，我们要追求真理，我们要追求公义，我们怎么知道这样的一定会得到你讲的这些奖赏？当然我们基督徒回应是什么？信嘛，这是个好的回应，我们信靠，这是个好的回应，我不说这个不好。可是神给我们一个更完美的答案，神的答案是什么？14-15节，我以前怎么向你的列祖发怒，怎么地一降祸并不后悔，我以后也一定会照我现在所讲的施恩给你，不要惧怕。我们基督徒对真神的未来的盼望，是建立真神在过去对他的惩罚的信实上。这个是为什么旧约很重要，这个是为什么教会千万不要遗忘旧约。我们遗忘旧约，我们就对未来没有盼望。为什么？神这里讲的话很妙，你看我当初啊，你看我当初，我怎么一直一而再再而三警告这些以色列人，你不听从我，你不说服我，我就会把你毁灭，我就会把你受辱啊，结果怎么样？真的发生了，对不对？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神对救恩也一定会信实。所以神说，未来你只要信靠我，只要信靠耶稣，就可以得永生，而且我会亲自为你做这些所有的事情，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什么都是靠我，我会圣灵给你一个信心，我在基督耶稣里面会给你一个仰望我的信心，你在世上的生活可以依赖我的能力往前走，你死了以后一定可以进天国。凭据在哪里？凭据在神过去的作为。简单来讲，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所以我们以后一定会复活。这岂不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讲的吗？凭什么说死人复活？保罗不是用生物辩证法，保罗不是说，哎呀，这个你看细胞也有复活的可能，没有。保罗说，耶稣复活了，所以你一定会复活。因为过去神让耶稣真的复活了，升天了，这是大家都看见的。保罗那时候可以说大家都看见了，约翰那个时候很多人这个见证人还在，所以你只要去问他们这是事实的话，你以后一定可以复活。我们怎么对我们未来的救恩有果效有这个凭据？陈牧师，你是不是在说空话？不是。为什么？因为我的信心跟你的信心建立在一样的地位上。我们看旧约，看到神怎么样忠心于他的咒诅，我们今天看新约，神也一定会忠心于他的祝福。这个是我们对未来的期望。所以旧约为什么不厌其烦的把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的罪彰显出来，又不厌其烦的把神好像愤怒都彰显出来？有时候我们确实会问说，干嘛啊？为什么要彰显神的这一面，搞得我传福音都很困难？这些重要地方是神要跟我们说，因为神在过去忠于他自己讲的每一句话， 所以今天他对未来所盼望的每一句话我们也可以信。这是我们对未来的确信跟祝福，我们要常常从圣经看到这一点，我们是真的可以信每一句话，这些不是空头支票，这些是可以确信的，因为在历史当中已经发生的，所以在未来也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的未来的盼望是建立在历史上神的作为，当然最高的显现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求神怜悯我们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说，真的是我们要在真理上扎根，我们才能在灵命上成长。神啊，当然你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所以你求你帮我们互相扶持。你给一些人教导的恩赐，你给一些人这个在看顾上的恩赐，你给一些人探访的恩赐，你给一些人服侍的恩赐，你给一些人劝勉的恩赐，你给一些人辅导的恩赐，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要彼此扶持，彼此彰显。可是我们要一起的在对你的理解上面扎根，我们在灵命上面才能够追从你的道路。神啊，求你不要让我们能够，不要让我们好像只往内看，也要往外看。真的，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公义的教会。我们是服侍神，也是服侍人的教会。就像你讲的，我们是爱神爱人。求你给我们智慧，求你给我们一颗爱心，能够把这一点活出来，让左邻右舍能够因为如此能够信靠你，因为如此看到了我们的见证，然后又看到了这个社会的败坏，不得不回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见证就彰显了你的真理，你的荣耀。神啊，到最后也让我们能够抓到了你，我们对你未来的盼望，因为你过去的信实，因为你过去怎么在以色列上面言出必行，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是后悔的。所以你今天在新约这种出人意外的恩典的表达，也一定会言出必行。有时候看起来真的是太好了，不可置信，我们不用做什么回应，你就会白白的施恩典给我们，带我们进天国。可是我们确信这一点，因为你是那言出必行的那位神。神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依赖你的道往前走。奉主名求，阿门。